那么释迦牟尼佛来的时候呢，这第一天啊，就带着这个比丘去托钵啊，就托空钵而回。那么正当佛陀要回到金色的时候啊，这当中有一个老妇人，她也不认识字，哈哈，不认识字，你公告写什么她也不知道哈。她那一天啊，准备要煮饭，煮中午饭啊，把这个米洗完了，这个米水拿去倒。这边要倒的时候呢，看到佛陀从正中央走过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放大光明。那么他也不知道是这个告示上写些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啊。他就很真诚的拿这个米水供养佛陀。那么佛陀就欢喜心接受了，就当下就把米水给喝下去。喝下去以后，佛陀都当众为他受记了。当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很惊讶，说你怎么敢公然违背法律的，很多的婆罗门就围过来了啊。围过来以后啊，这个佛陀就为他受记说啊，说你供养的功德啊，我为你先说一下啊，说你今生死了以后啊，你就到天上去啊，到这个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到忉利天啊，忉利天了以后到六义天啊，六义天完了以后再到人间来啊。那么你只要到人间，就是受着这个大富长者的果报，要不然就到天上去啊，就人天往返15劫的时间这么长啊。然后出生为人的时候，生长在一个没有佛的时代，证得毗湿佛果。那么佛陀讲完这句话的时候，那些婆罗门的这些大德啊，就不服气了，就跟佛陀说啊，说佛陀啊，你是一个刹帝利主，你是净饭王的儿子，是高贵的种姓啊，你怎么能讲这种说谎呢？为了饮食而说谎呢？说他这个供养一个洗米的水供养你，你怎么能够说他有这么大的功德呢？佛陀这个时候啊，出广长舌相啊，把他舌头伸出来，把整个头都盖住。那么在当时的印度，每一个人都知道舌头能够盖住头部啊，那是生生世不倒妄语。那么这个时候婆罗门这些长老就升起恭敬心了，哎呀，这个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啊，是一个不讲妄语的人啊。但是你现神通，你要讲出个道理啊，说说听听看嘛。佛陀就指着前面的一个尼基陀树，这个说佛陀说啊，这个尼基陀树它现在的树能够庇荫500个人，500个人可以在下面乘凉。但是这棵树刚开始的种子只有1/3个戒指那么大，这个戒指就像芝麻那么大，它刚开始的因地就1/3的戒指。好，那么它为什么能够长成这么大呢？因为它掉在一个肥沃的田地上啊，吸收大地的水分矿物质，那么这样子慢慢能够长到这样的一个能够庇荫500个人的一个大树。那么佛陀就说，供佛亦复如是啊，虽然他那么一个小的米水，但是他所供养的是一个殊胜的福田，所以说呢，他这个小小的因地就像那个1/3大的戒指，就能够长成庇荫500个人的大树。那么这个时候婆罗门啊，对佛陀就升起的恭敬心啊，很多人就归顺到佛陀。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能够遇到真佛啊，不是看到佛像啊，不是供养佛像啊，你看到佛陀而做如实的真心的供养，那个福报是非常广大的。好，在我们历史上啊，包括中国的历史、印度的历史啊，很多国王他之所以做有国王的王位的福报，都是跟供佛有关的。你看阿育王，中国的梁武帝也是，梁武帝也是供佛的关系。啊，不过这个地方呢，当然我们今天供佛，莲池大师强调修福，这是对的。这当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你供佛啊，你跟佛陀结缘，就是你生生世世能够跟佛陀在一个地方出世，啊，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跟三宝结缘，啊，所以这个地方呢，佛陀在这段经文当中 会强调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啊，这个地方就是你在极乐世界的人民，你要修福报，要跟十方诸佛结缘是非常容易的啊。那么这一段呢，是讲到这个耶所受用的情况。那么这当中还有一层深意，耶的能受用的众生，这个供养他方十方一佛有一层深意的。这当中我们看欧祖的注解啊。那么这段经文的主题是应该在这个地方哈，看这个第34面。那么是给予死时等啊，给予死时凡到本国啊。那这当中呢，偶一大师把它分成三段来说明。第一个，命神足难思，时时给予清淡，故意给予名其神足不可思议，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不假意识回还也。那么这个地方讲供养他方十方一佛以后呢，他是什么时候回来呢？给予死时，时时这个是清晨啊，吃饭的时候，所以叫给予。给予就是说马上就回来啊，时间很短暂。那么为什么他到十万亿佛土去供佛以后马上能够回来呢？这当中有一层道理啊，名其神足不可思议，因为极乐世界的神足通不可思议啊。极乐世界有五种神通啊，那这当中呢，强调神足通的功德广大，是怎么个不可思议法呢？不离彼土常遍十方啊，所以不假意识回还也，不必假借这个长久的时间回还啊。这个不离彼土常遍十方啊，这莲师大师有解释说啊，我们凡夫的这个娑婆世界这个色身啊，是一个业报身，所以有这个业力啊，就有这个时空的障碍啊，有空间啊。我现在要到美国去啊，你不可以去啊，要坐飞机去啊。当然我们的活动范围不能离开三界，甚至于是不能离开异界啊。那么极乐世界的果报体是一个异生身啊，连师都要强调异生身。这当中有三种异生身啊。第一个呢，叫做入三昧乐异生身。入三昧乐，这个是耶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来说，说这个凡圣同居土跟方便有余土的众生啊，他的一生生呢，他要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必须要入定，他要入定啊，在这个树下入定，或者是他在他的宝树的楼阁，在他的房间里面入定。他们都入定以后呢，他就能够不离彼土，常遍十方，在定中啊，他就能够现出一种一生生啊，那么遨游十方世界，一下子又回到他的原来的这个国土去了啊。这是讲入三昧乐一生生。其次呢，解法自信一生生，觉法觉悟这个法，当然这个法不是一般的有为法，这个是讲真如的法啊。那么见到法的自信一生生呢，这个是十报庄严土啊。那么前面的这个入三昧的一生生呢，要入定啊，他一出定就没有这种功能了，没有所谓的不离彼土常遍十方，他要稍微入定一下，静一静啊。那么这个十报庄严土他任运，他只要一作意，随便一作意啊，想到诶要去供佛或者去闻法，他一作意就能够啊不离彼土常遍十方啊，这就是更加的殊胜啊，解法自信。自信一生生。那么第三种是种类俱生无作行一生生，那是佛陀的啊，种类俱生无作行，那连作意都不要作意的啊，那是任运的，能够不离彼土常遍十方，那是常寂光土呢，佛的境界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姑且耶着凡圣同居土啊，就是这个入三昧的一生生啊，就极乐世界的国土呢，它的神足通啊，那么他只要一入定，就能够不离彼土常遍十方啊，就有这种广大的一种神足通的境界啊。这个是业的能受用的众生来解释啊，这种供养他方十方一佛的情况。 那么另外一个耶所受用的国土，看这个名四十五万，极乐世界的国土是四十五万。此文显极乐一生一尘一刹那乃至檀普花布坛子悉于十方三宝贯彻外。那么这当中呢，也透出了一个消息，说这样子的一种经文又表示什么意思呢？说极乐世界的一个声音，一个色尘，这个是一个空间来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空间有深尘色尘。那么就的时间来说呢，一刹那或者是跨步弹指这么一个短暂的时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时空呢，跟十方的佛净土啊是贯彻外的。这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啊？要讲一句现在的名词来说，就极乐世界这个资讯系统很发达哈。说你为什么能够知道供养他方十万亿佛呢？你一定要知道哪一个国土有佛在说法啊。说你一定要先得到这样的资讯，你才能够明确的应用你的神足通去供养哪一个世界的哪一尊佛啊。所以说呢，你能够供养他方十万亿佛，你能够亲近十万亿佛，你一定是在极乐世界的宝树罗阁哦，很多的宝树显现。哎呀，在这个哪一个国土啊，有这个普光佛在讲楞严经啊，我刚好现在的心情想听楞严经，马上过去啊。你这个地方有啊哪一尊佛在讲华华经，我现在的心情想学华华经就过去了啊。哪一尊佛在正刚讲华严经也过去了啊。那么我们能够亲近十万亿佛，除了你的神足通以外，你只有神足通，你不知道到哪里去，那你也是没有目标。所以这个地方呢，吸引十方三宝贯彻无碍也是非常重要，因为极乐世界的宝树它能够提供你十方世界的一个最快的资讯，好，你马上能够知道十方诸佛在讲些什么经论，他在什么样的处所，好，那么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为大师的智慧眼啊，就看出了这段经文有这么一个消息。这个是讲极乐国土的一种四十五外。命法门甚深，又显在娑婆者着重恶障，以极乐不隔而隔；深极乐者功德甚深，以娑婆隔不隔。啊，那么这当中呢，就强调净土的他力法门的功德甚深。怎么说呢？这我们在娑婆世界啊，着重恶障，这个身心果报有五浊的障碍，有三种障碍：烦恼障、业障、报障。那么跟极乐世界的空间呢，有不隔而隔的情形。虽然在法性上谁也不能障碍我们，但是从业感的角度的确是有障碍。我们不要说离不开三界，我们要到异界天都没办法，就是空间有障碍啊。那么生极乐者功德甚深，到极乐世界他这种入三昧乐意深深啊，功德甚深啊，跟娑婆世界隔而不隔。虽然在空间上有这么一个区分，但是这样的空间呢，是不能障碍极乐世界的果报体的啊，隔而不隔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啊，这个神足通啊，站在一个菩萨道的立场来说是非常重要，不管是要上求佛道，不管是下化众生，因为你要上求佛道，你一定要亲近十方诸佛啊，这听闻佛法。那么世界上最殊胜的善知识就是佛陀啊。那么你有神足通，你随时能够把你心中的疑问那么向佛陀表达，请佛陀开示对治的法门。所以说呢，这个不管是修福报，修福报也是一样，我们现在只能够在禅定当中修观啊，观想佛陀现前啊，把这个很多的什么蓝宝石、红宝石、金刚钻啊，这样子供佛。当然这样也是好，这样子这样毕竟只是内心的作意，你不能实际表达出来。好，那么在下化众生也是这样，我们在修慈悲喜舍啊，观想众生现前啊，我们把我们修习的功德变成种种的安乐的境界啊， 无义的、三昧的、涅槃的诉讼给众生。就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是不隔而隔，我们要到去度化众生有障碍。这个神足中度化众生也是非常重要。你看这个舍利弗尊者有一个弟子叫金提沙弥，他七岁出家以后没多久就证到阿罗汉果，七岁小沙弥就证到阿罗汉果，这怎么回事呢？说这个他的前身啊是一只小狗，一个白色的小狗。那么这个商人队啊要去做买卖啊，就带着这个小狗去。那么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啊，大家要煮饭，那么煮饭煮好的时候啊，不注意这个狗就把饭菜给偷吃了。那么被这个商人发现以后啊，非常生气啊，就拿这个棍棒啊把这只狗打的啊整个四肢都断掉了，身体也受了很重的伤。那么打完以后就把它丢到这个森林里面去了。那么到天黑的时候，这狗啊就临命中即将要死亡啊，在那地方呻吟，又饥又渴又恨，心中一股恨气啊，就我只是偷吃你几口饭啊，你把我打的这个样子啊，心中有恨。那么这天晚上，舍利弗，当然舍利弗尊者晚上的时候在做网课啊，在寮房做网课，一入定啊，天耳遥闻，听到有狗在那个呻吟。那么当然圣人的天耳通啊，他就是他有这个鸣啊，天耳鸣，要是凡夫听到有狗叫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知道有狗叫，但是这个圣人这个通有这个光明的智慧，他哦，这只狗他是怎么回事被打的，这只狗过去有善根，但是现在被烦恼遮障了，他要堕落到三恶道去了，如果不去救他呢，他又因为嗔心的因缘堕落到地狱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舍利弗尊者马上用神足通啊，入三昧的一声声啊，七身背起，一下子就到狗的前面啊，拿了一杯牛奶啊就给这个狗喝，这狗的喝了牛奶以后啊心情好一点，舍利弗尊者为他说法，说四谛法门，就触动他的善根啊，那么这个善根一发动以后啊，他心中的嗔心的遮障就消灭了，消灭以后这狗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呢就生长在舍利弗尊者一个他一个皈依弟子的一个家里面，一个大富长者。那么舍利弗尊者做完以后，他回去就入定，哦，这只狗生长在我一个信徒的家里面去了，就跟他讲说啊，你没多久啊生一个小孩，师父啊，我们夫妻两个结婚那么久，到中年都没有生小孩，说不是，你会生个小孩，好，生个小孩以后我就送给师父。好，舍利弗说好，你说的。那么七岁以后就把他带走了，带走以后呢，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啊受到舍利弗的这个教化，触动善根，所以他很快的就证得阿罗汉果。得到阿罗汉果以后，他有神通啦，就是看看我过去这是干什么的。哎呀，我过去这是一只小白狗，被打的啊差点死掉啊，本来应该到地狱去的，我师父慈悲救我。后来他就化愿，今生不受比丘戒，在律上啊，这比丘不能做侍者啊，比丘不能做比丘侍者，所以他尽行受做沙弥来服侍舍利弗尊者。所以舍利弗尊者后来他入灭以后的舍利子，整个后世完全是金提沙弥为他处理，金提沙弥后来就一辈子跟着舍利弗尊者，直到他往生为止。他把这个舍利子拿回去拿给佛陀，然后他才入灭。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一个观念，就是说今天这个众生，这只狗从因缘所生法来说呢，它即将要堕落了，假设这个时候没有遇到舍利弗尊者的善知识，以神足通的因缘现前啊，它的整个生命的方向啊要流到三恶道去，当然到三恶道去再出来，那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再回头一百年生啊，那不是要经过多少的时间再遇到三宝啊。那么在这种关键时刻，舍利弗尊者神足通就非常重，他七身背情一下子 就能够把他的心转过来。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当然我们现在有障碍啊，我们在佛堂里面观想也是不错啊，但是如果能够实际采取行动，那就更好。所以这个地方佛陀在种种神通当中特别强调神足通，是因为在菩萨道的角度啊，不管你亲近十方诸佛，不管你去度化无量无边的众生，你这个神足通啊，这个交通工具是非常重要，你随时要亲近佛陀，随时教化众生啊，这当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所以这个地方呢，偶益大师就提出了说，这表示说生极乐则功德甚深，以十方的世界隔而不隔啊，你随时能够去关照你过去的父母眷属。哎呀，我那个眷属到哪里去的，七身背起一下子就到他的面前为他说法，使令他能够解脱啊。所以这个地方有这么一层意思啊。那么我们再看，那么看第四段，即以时时翻到本国，饭食惊醒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五尘里面的味跟触啊，滋味跟触啊，饭食当然有各式各样的百味饮食的滋味，跟这个惊醒的这个触啊，跟这个黄金为地的触。这个黄金为地啊，极乐世界的黄金啊，极乐世界的黄金它是柔软的，在无量寿经讲很清楚，它的黄金也散发出香气的啊，所以你在黄金的金型啊，它也有一种很殊胜的质感，这个表示促成啊。那么关于这一点，看偶益大师的注解啊，是饭食金型等，饭食金型者，念食食至，不假安排，食必剥去，不劳举事。但金行金地化业仪的任因进修而已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说这个极乐世界的一生生啊，它的本质是不需要饮食，但众生的习气，他在娑婆世界吃饭吃习惯的啊，到极乐世界好像不吃饭好像是少做了一件事情一样啊，所以他就是想到吃饭，那么一想到吃饭呢，这个百味饮食就现前，不假安排啊，我们要去买菜啊，要去切菜，要洗菜，要煮菜啊，都不必这么。他就是念食食至啊，失食得食啊。那么食必剥去，不劳举事。那么吃完以后，它就自动消失掉了，不是像我们呢还要去洗剥啊，要去整理这些残渣啊。不过极乐世界的饮食是促食。见色闻香即饱，所以他没有这个排泄的情况，他是促使，就跟诸天很劣势。那么极乐世界的衣食自然，那么在极乐世界是干什么事情呢？那么多时间干什么事呢？但精行精力花业仪的任应进修而已。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就在那个地方啊，念佛念法念身，或者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啊，或者你现在的心情不想供养，不想到十方世界，就在极乐世界里面啊，精行精地啊，或者看看花，听听音乐，意乐，任应进修而已啊。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就是任应进修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修行啊，当然修行有各式各样的法门，礼拜、赞叹、供养啊，但是主要还是心地法门。就调伏现前的妄想，调伏现前的攀缘心，所以在任何的修行，只要功夫提起来，一定要度摄六根，精念相续。就你怎么能够精念相续呢？就是要度摄六根，六根要度摄起来啊！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烦恼不能断要他断，是一个这样的心情，那是逆你的妄想流。看这个意思，极乐世界是不需要度摄六根啊，就极乐世界的六根是放松的啊。你看看花，听听你的天乐，你在那个地方法身分明自然增长啊，他不必度摄六根就能够精进相聚，是这个意思，叫做任应进修而已。他的进修是这样的情况 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不像我们在娑婆世界啊非常紧张啊，啊不是这种情况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饭食惊醒啊，就说出这个道理啊。那么这段呢是说明啊五根五尘明受用，广泛的说明极乐世界的五根面对五尘的一种受用情况啊，当然包括的能受用的众生的神足通，也包括了所受用的国土。好，先讲到这。第35面，根二结四。看经文，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那么这段经文呢，佛陀招呼了一声舍利弗，做了一个交代，说极乐国土的庄严啊，这个地方的庄严特别指的是前面的圣妙五尘的庄严，叫极乐世界啊，极乐国土常作天业，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以天曼陀罗花，乃至于梵时惊醒。就是说极乐世界这种殊胜的五尘境界的庄严是怎么来的呢？啊，就是如是的功德之所庄严。这个如是功德是讲因地啊，就舍利弗，极乐国土是由如是的功德之所庄严。那么是什么功德呢？我们前面也说过了啊，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从佛这方面，佛所受用的，当然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他自己也在受用极乐世界的国土。那么佛陀所受用的国土呢，是弥陀的大愿大行之所庄严，就是弥陀的本愿功德力所创造的啊。我们也可以说呢，站在佛的所受用角度呢，极乐国土是成就如是本愿功德力之所庄严啊，依佛来说。那么依我们众生呢啊，就是我们的信愿持名的功德力之所庄严的名号功德，我们这一念苦恼的心，没有资粮的心，去接触佛号的时候，念念的去创造极乐世界的常作天业，黄金为地，昼夜六时，以灯曼陀花，乃是梵时惊醒的这种圣妙无尘啊，也可以说是名号的功德，一个持名的功德之所庄严。那这当中佛跟众生之间的一种感应道交是建立在什么观念呢？就是在自信的功德啊，我们这一念苦恼的心跟弥陀那一念大悲的心，从本性上来观察是清净本然，是平等不二的。所以说呢，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这样子解释啊，说极乐国土的这个圣妙五尘是由弥陀的本愿功德力，由名号功德力，乃至于自信功德力三种的功德力之所庄严，可以这样讲啊。所以这个地方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信，起个什么信呢？就是相信极乐国土的一真二报是由三种功德力之所成就，就是叫你相信这件事情。这段经文的整个大纲就是广成彼土一真妙果以起信，就是要相信是三种功德力之所庄严啊，是这个意思。看几二耶耳根生成名受用啊，那么前面是广泛的耶五根五尘啊，这个地方是单单把这个生成的这一部分呢，佛陀再把它给讲得更详细一点，把这一部分再讲得详细一点。那么为什么佛陀在经典上会把极乐世界的这个生成讲得更详细呢？这当中有一个理由啊，看藕益大师的注解。以此方耳根最利，故别就法音广明。其实极乐设法界机啊，五尘一言妙，出生一切法门也。那么因为所谓的说法一定是要应机，那么释迦牟尼佛今天说法的对象是针对娑婆世界的众生。那么娑婆世界的众生的六根当中呢，耳根最利，这耳根最利呢，印光大师他提出了两个情况。第一个，耳根最容易专注，就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专注力啊，用眼睛看也可以 啊，用舌头去尝味道啊，你专心去接触，去取这个味道的声响也可以啊，善取所缘境的相貌啊。但是在六根当中，耳根最容易专注。其次呢，它最养神，它不耗神。它在专注的过程当中，耳根去取所缘境，它最养神。换句话说，它有相续力，好，它有专注力，有相续力，好。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说明了娑婆世界的六根耳根最利了。好，所以佛陀就特别就着他的法音来广明极乐世界的庄严情况。但事实上呢，极乐世界是普遍的摄整个法界的根基啊。换句话说呢，极乐世界是五尘一意一妙，在五尘当中呢都能够出生一切的法门。好，我们在娑婆世界修行有障碍啊，这个障碍就永远是个障碍，谁也不能为我们解开。那么在极乐世界你修行有障碍没关系啊，不要急啊，你走出户外听听音乐，哎呀，这个障碍解开了啊。你到这个八功德水去喝个水，这个障碍解开。就是说极乐世界的声音，极乐世界的味道，乃至极乐世界的所接触的这种感觉，它每一个层都能够演说无量的法门啊，它是普遍的摄受法界的根基的啊。你适合听音乐来破这个障碍，你就听到音乐啊。你这个时候是适合喝开水来破障碍，那么是跟促成有关的，那你就是促成来为你说法啊。所以这极乐世界它是五层说法的啊。那么是因为就着我们娑婆世界啊，我们欢喜在栽培圣道呢，我们都是听佛的音声啊。娑婆世界是闻已在道，这个佛陀无量无边的这个圣道啊，是摄持在声音当中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句是空啊。这个一个十个字的这个声音的曲折啊，这表现的声音当中呢，就有这个圣道的功德在里面啊。这佛陀是用声音来表现圣道啊。所以说呢，我们习惯这样的方式呢，那么佛陀也就在介绍极乐世界的时候，就把特别把这个色尘这一部分啊，就讲得详细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又二出别名二总结啊，耶耳根生成名受用呢，先别名再总结。那么别名当中又分两颗，出化有情声，二化无情声啊。先讲有情所发动的声音啊，这特别这个地方指的鸟类。那么第二个再讲无情所发动的声音啊。那么有情的声音当中又分两颗，出鸟音法力，二真实略显经出啊。先看鸟音法力。看经文，复次舍利佛，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嘉陵、频伽、光明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合雅音，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三大分如是等法，其土众生闻是音仪，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那么前段的经文，莲师大师说呢，是在强调于供佛的一个修福啊，这个福德之良在成佛之道也是很重要啊。你要能够成就你正报的庄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依报的国土庄严，没有福报还不行的。阿罗汉就是不修福啊，所以就得一个偏真涅槃啊。虽然内心当中极静，但是没有依正庄严啊。所以在这个菩萨道当中呢，修福是很重要啊。所以前面的一段的供养他方十方一佛，偏重在修福。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呢，是偏重在闻法的修慧啊，修习智慧的情况。那么修习智慧的这段经文呢，我们分两科，第一科是先说明鸟音啊，就是鸟所发动的音声，鸟音就是这个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乃至于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如是等法，到这里是讲鸟音。那么以下呢，其土众生闻是音仪，皆悉念佛念法念僧之念佛念法念僧，这个是法力，就是得到听到这个音声 所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是讲到得到的利益啊。这个地方是第二段，先看第一段。复次舍利弗啊，佛陀又招呼了一声舍利弗，又说出了极乐世界的一种情况。他说啊，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那么佛陀又说了，在极乐世界啊，还有一种殊胜的情况，什么情况呢？说有这个种种奇妙杂色之鸟。这个奇妙呢，这个莲师大师解释这个奇，什么是奇呢？行出众鸟谓之奇。这极乐世界的鸟啊，形状外表的形状啊，殊很特殊，跟其他的鸟不同啊。行出众鸟谓之奇，形状特别的美妙，叫做奇，稀有难得啊。行出众鸟，那么什么是妙呢？因人说法谓之妙。那么极乐世界的那个鸟呢，它发动的声音呢，它能够摄食很多的法门，这件事情是微妙不可思议。因人说法，它的声音能够说法，这件事情叫做妙啊。行书众鸟谓之奇，因人说法谓之妙啊。就这个鸟就是有这么一个境界。那么这个鸟还不是一种啊，杂色就是种类很多很多很多的种类的鸟啊。那么这以下呢，就举出的六个做代表啊，就是这个白鹤、孔雀、鹦鹉、猞猁、嘉陵、平结、光面之鸟来做个代表啊。那么关于这一点，我们看这个看儿子的注解，是鸟音啊，鸟所发动的音声，种种奇妙杂色，言多且美也，下六十六种啊。说这个鸟啊，种类很多，而且形状很美啊，所以叫做奇妙杂色。那么六种，当然这个白鹤、孔雀、鹦鹉，这个大家容易明白，就不讲了啊。看这个猞猁，旧鹰秋鹭啊，这个秋鹭是一种老鹰，鹰的一种啊，老鹰的一种，一种鹰的一种种。那么奇蝉失意吟是一种秋鹰、春鹰啊，或者是对立啊，或者是春鹰啊。嘉陵平结此一妙音，未出可使音超众鸟。那么嘉陵平结呢，翻成中文叫妙音，因为它的声音特别的美妙。怎么说呢？它乃至于还在蛋壳当中，它就能够从蛋壳当中啊，发动出一种音声啊，超越所有的鸟啊。所以在这个经典当中啊，我们经常是用嘉陵平结的这个声音来赞叹佛陀的音声啊，因为他的声音特别的美妙啊，妙音。共命，这个共命之鸟是很特别的啊，一声两头识别报童啊。这只鸟呢，它一个身体，两只脚，但是它两个头，它这个身体的脖子当中啊，分出两个头啊。那么识别报童，它是两个不同的心事，两个不同的生命体，但是住在同一个果报啊。这种鸟的是这个情形很妙的啊。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有一次啊，他跟提婆达多两个做这个光明之鸟啊，那么两个人就一个人一个的心事，一个头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头啊特别精进，经常保持觉醒。提婆达多这个头呢好要睡眠，经常睡觉。那么这么一天呢，这只光明之鸟就飞到了一个很香香草的这个树上，很多的水果。那么这个时候提婆达多鸟在睡觉了，那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个香草就全部吃光了。吃光以后，这个提婆达多鸟一醒过来，哎，你怎么把这个香草都吃光了呢？释迦牟尼佛解释，我看你在睡觉，又不好意思打扰你，反正我吃饱了你也吃饱了，我替你吃一样嘛。提婆达多非常不高兴，说你讲这句话是不对的啊，你是故意把这个好东西吃光的，我一定要给你一点教训啊。那么这一天呢，就是这个提婆达多就故意飞到这个归到一个有毒草的地方去了。那么这个提婆达多就以嗔恨心啊，吃这个毒草啊，要把这个释迦牟尼佛给毒死啊，一吃下去两个都毒死的。所以说呢， 他一个同样的火爆体，但是住着两个不同的心思，一个是善良的心思，一个邪恶的心思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心思共同的摄持一个果报体，所以这个鸟是很妙啊，叫共命之鸟，两个神是一个果报体。那么这两种在西域的雪山等处有志啊，这个中国没有啊，就是在印度的这个喜马拉雅山啊，这种嘉陵频伽共命之鸟才有的啊，就非常的稀有难得。那么接济子见爱赏者，言其相似而已啊。对，那么一般人呢、啊，就是欢喜鸟啊，在这个动物的介绍动物的书上说啊，所有动物当中啊，颜色最美的，音声最好听的，所有动物当中是鸟类啊。鸟类的种类呢，它的颜色的变化最多啊，音声也特别美妙啊。所以说呢，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啊，那么特别把极乐世界的鸟类把它提出来说明，就是因为我们娑婆世界爱鸟的人很多，所以也就特别讲述这种情况。那么昼夜六时出合雅音啊，这个地方呢，六时出音之净土不以鸟栖为业，良以莲花脱身之身，本无昏睡，不假夜我也。那么净土法门它没有什么白天晚上，娑婆世界的晚上啊，这个鸟就栖息在树上不活动了啊，白天再出来觅食哈。那么极乐世界的鸟当然是没有所谓的栖息，所以经常的演出柔和的音声啊。那么因为莲花脱身之身，我们这一声声啊，没有这个睡觉的情况啊。看这个意思啊，极乐世界有吃饭啊，饭食惊醒，但是没有睡觉啊，这是很特别的。一般的果报体，你要吃饭就一定要睡觉，这个夜报身就是你要消化，消化营养一定要假借睡眠。所以你这个人在娑婆世界，你有吃饭没有睡觉，无有是处，不可能。啊，在一切世谛论上说啊，你只要吃饭就一定要睡觉，啊，但极乐世界的果报体他吃饭，但是他不睡觉，不用睡觉，这个一生生的情况特别。那么这个地方讲出合雅音啊，那么这种音声其音演唱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图四等法啊，这个演唱就是演说了啊，五根五力七菩提八圣道分，那么如是等法，这个等字就包括了前面的四念处、四正勤跟四足一足啊，所以就这个等字。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看欧祖的注解啊，就是解释这个法力啊，就是听到这个声音所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么看第一段是道品啊，这个地方是讲到极乐世界经常演出三十七道品啊。这个道啊，就是七相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有一种力量，能够引导我们这一念心呢，趋向于涅槃，能够背弃生死，趋向涅槃，所以叫做道。先看总标，五根等者，三十七道品也啊。这个地方是这些鸟啊，它能够先说三十七道品啊。三七道品呢、啊，等于是七颗啊，四念处、四正勤、四足一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好、啊。这个七颗啊，我们它的内涵呢、啊，我们大致讲一下啊。这个四念处是一个正修的法门，这是一个正式修行的法门啊。那么以下呢，就是一个修行的位次啊。说这个四正勤跟四足一足啊，它是一个外凡的资粮位啊，积极这个止跟观的资粮啊，积极这个禅定跟智慧的资粮。四正勤跟四足一足是外凡之两位，五根五力是内凡的加行位，内凡加行位。那么八正道分呢是见道位，七菩提分是修道位啊。这个是根据天亲菩萨的据舍论说的啊。所以天亲菩萨说啊，是佛陀在讲经典是掖着数目的多少，在讲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正道分，把七菩提分讲在前面，但是真正在修正的时候呢，是先有 八正道的见到位，然后才有所谓的七菩提分的修道位。它的次第是先修八正道，再修七菩提分，啊，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所以后面都是你内心当中在操作试念处的浅深而安排出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正修行还是试念处啊？好，我们解释试念处。这个试念处呢，它这个念呢、啊，指的是能观的智慧啊，有不净苦无常无我四种光明的智慧啊，叫做念。这个处呢是所观境，就是身受心法啊，就是这个我们这个灯光要照到什么去，照到哪里去呢？这个所观境，这个我们拿那个手电筒要照到哪里去呢？照到我们的身受心法这四个触手啊，那么叫做试念处啊。那么这个试念处呢，它主要的目的是在破除我们对于身心世界的四种颠倒啊，就是这个我们对于身心世界身体常乐我净四种颠倒，所以佛陀要我们用不净苦无常无我来破除啊。那么在大智度论也讲到三十七道品，讲到试念处啊。那么这当中在智度论龙树菩萨就做一个问答说啊，问说这个大般若经啊是教这个菩萨法，为什么讲试念处是正勤等三十七道品，这个是小乘的修学者所修的。龙树菩萨说啊，这句话这样讲是不对的，说这个菩萨在说在三界中流转了、啊，那么他的一个心情是一直大悲心，不是一直爱见烦恼。说这个菩萨在三界中生生世世的流转，